好，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是驳斥与较相违啊。驳斥与较相违，下面呢有三个宋词呢。三个宋词呢，第一个宋词呢，主要是直接的驳斥和较相违的这样一种辩驳啊。第二个方面呢，是安立究竟的真如实相呢，是这个远离言思的。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在名言当中如何勉强安立这样一种实相的道理，那就三个方面。那么就三个方面，首先讲的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驳斥与较相违的问题。诸佛或说我，或说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那么又说是当我们宣讲了如空性灭，一切我和我所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之后呢，对方呢就是搬出校正啊，理证方面已没办法再说了，理证方面就是你再加这个理证，它都是又是火上加心一样，就说全部被烧尽。所以说他就说理证上面没办法讲，他就说校正呢校正方面实际上有说我的有说我存在的这个教义，不单单是对方他有可能有这样怀疑，那么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怀疑，或者就是说我们觉知通过很多理证觉知的这个无我，那么就是一看到经典当中说有我的这个字眼，那么我们会产生这个疑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怎么在佛经的内部有些地方讲有我，有些地方讲无我，那么是我们会也会怀疑，那么是佛陀到底是不是变质呢？那么如果佛陀是变质，为什么在经典当中出现了这些所谓的前后矛盾的问题啊，出现了这样前后矛盾问题。我们如果讲，只能说我们说佛不会出问题的，肯定是就是说正确的。这个方面也许还是没办法打消我们相对上的疑惑，所以说呢，就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啊，就是说主动的解决掉。像这样，我们以后再看经典论点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样问题了。因为的确，我们在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佛菩萨这些人他们有清净的智慧。那么世界上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比较心思缜密的人呢，他在写书的时候，他在造论的时候，他都会注意我的论点当中有没有前后矛盾的问题啊。那么就他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注意的话，那么就说作为这个佛菩萨来讲的话，他们就说是这个他智慧远远超胜一般的凡夫人，所以说呢是在他们的经论当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问题的。那么既然有了似乎这样表面上有这个所谓抵触的问题，那又怎么样解决呢？我们就要去进一步的发现，去就是了知佛菩萨的密意、度化众生的方式方便等等。所以说呢，就是对方就说呢，佛经当中讲的这个我自为一护，他者何能护，若善调伏我，智者得升天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啊，有这个翻译的方式不一样啊，翻译方式不一样，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我们是刚才念的是另外一种译本当中的一种翻译的方式，就是说我自为医护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作为我自己的医护，除了我作为我自己的医护之外呢，他人也能护，就是说其他的人怎么可能作为你的医护呢？若善调伏我，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善巧的调伏我的话，有智慧的你就能够得到升天啊，得到善趣或者得到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方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自为医护等等这句话说明我是存在的啊，我是存在的，因为我自为医护他人而焉能护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我是存在这个前提是不可动摇的啊，他的这个可信性是不可动摇的。那么就是怎么样安立呢？佛陀说实际上我是存在的，需要做的事情是就是说善加调伏我而已啊，应该把我调伏了，调伏我的相续，现在只是把它一种改进啊，把它就调伏，调伏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升天，就这个我就成为智者，我就可以得到升天。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我是存在啊，只不过需要调伏我而已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法手持戒律，那就是调伏我的过程；修无我呢，是调伏我的过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是肯定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中观中说我不存在呢，那么如何的来就说是这个解决和较相违的问题？那下面就是。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问题了。诸佛或说我或说有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那么就是说佛陀调化众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教义不是一成不变。那么他教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因，主要是所调化的众生的根性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有些众生是出入道。有些众生呢就说是这个已经修行了一段时间，有些众生呢是根性全熟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如果你只说一种效益的话，就没办法调伏所有的众生，而且就是我们大概分这三类，再细分无量类，所以说佛陀宣讲八万实相法门，八万实相法门也只是一个范数而已一个大概的数字，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八万实相法门呢？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佛陀调化的时候他的法门是无量无边，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些传记当中讲的农叔菩萨去农宫当中去啊，就是说给农王传法的时候，看到整个房子里面、啊、全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啊经典，有一部分是人间有的，绝大部分是人间没有的。那、哎、我们说是除了这么多我们人间的这些大传经之外，还有其他的法门吗？这些法门又讲了什么？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众生的根性是无量无边的，佛陀要度化一切众生啊，使用不可思议的方便的调化众生，所以说他的法门无量无边。还有很多就是说大慈明者在其他的净土当中，在其他的空性刹土当中啊，也是发现了很多密续啊，根本人间没有见到的，你名字都没有过的密续非常多。我们说到底这些讲什么？除了我们人间这些法门之外还有吗？啊，就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法门的，只不过就是说是显现的人间呢，就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这一类众生相续的这些法门呢，就是说出现了，虽然之后呢通过这个法门来调化。所以因为就是说众生的根性无量的缘故呢，佛陀所讲的法它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凸显了佛陀的智慧的殊胜，他的大悲心很殊胜，他的智慧非常殊胜。所以说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调化众生，如果就是说是没有这样的智慧呢，你就宣讲一个法，反正就是说你是上根者、中根者、下根者，你就学这一个。那我们的教育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像你把这个搞透就可以了。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些众生有些药，它可以治对这种病，那么就是说对其他病就不一定有效了。但是佛陀呢，是针对每一种病啊、给了不同的药。所以说呢，就说有这样一种啊、客观的这个事实的缘故呢，说佛陀讲法的时候呢，随类度化就出现了所谓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抵触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针对不同的众生啊，就是说宣讲了这个不同的法门。那么怎么样呢？此处分了三类，诸佛或说我是第一类，或说有无我是第二类，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是第三类。那么这个层次性也很强。第一个呢，就是说诸佛在有些经典当中说我，比如说前面我们引用那个宋词，我自为一护等等这个宋词，那么就是说佛陀在这里面呢也讲到了我。那么为什么佛陀会在这一类经典当中讲有我呢？啊，必要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必要。那么第一类的必要性呢，就是说有一类众生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间非常长啊，或者说是有些，实际上我们说每一类众生都是漂流很长的，但是就是说是这个从来以前没有遇到过佛法的啊，没有和佛法结缘的，相对当中的我执相当严重。还有一部分众生呢，就是去如外道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所以他有些熏习的外道的这个神我啊、外道的常我啊等等，他这个相对当中这个我执相当严重。所以说他入佛门之后呢，如果佛陀马上跟他讲无我的教义的话，这一类众生因为没办法接受的缘故，可能会对这个教义、对佛陀产生这样一种邪见，或者对教义产生邪见，或者产生一种嗔恨心，乃至于就根本就不愿意入你的佛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调化他的这样一种机缘。本身的话，如果你善巧一点啊，他是可以留下来逐渐逐渐学习的。那么如果你下次把这个路封死了，像这样的话他就干脆不学了。所以说像这样讲，佛具有大慈大悲的缘故、不能说 你爱学不学吧，反正就是说是这样的，他不会这样。如果能够有机会调化的话，佛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化你。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针对这一类众生呢，佛陀就把这个门槛放低了。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我是存在的啊，我是存在，我自为一护，他者业能护。像这样的话，若善调护，我就自者得升天了。所以他这个看的时候，哎，还就是比较相应于他的这个想法，比较相合于他相续当中暂时的事实。虽然这种是不对的，但是呢，在目前的阶段来讲，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调化。所以要针对这一类众生呢，啊，也宣讲了有我之教，表面上呢宣讲了有我之教，所以对他们来讲可以起到一种啊，就是说让他继续学习的必要性。继续学习必要性，所以说呢，他进入佛门之后呢，虽然他还保持一种我见的，但是佛陀教他，就是说持戒，教他皈依，教他修持各种善法，教他发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手持有我见的同时，他也学习到了其余的很多很多的善法。那么这种善法能够对他的相续起到一种逐渐调化的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就是说，首先佛陀对他们宣讲有我之教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单单是佛陀宣讲这样一种有我教的这样词句，有的时候我想的这个独子部和这样一种增量部的这些祖师，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故意在他的宗派当中安立了这个所谓不可思议的我的存在呢？这个应该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众生呢，你通过其他的无我教他是没办法调化的，所以说他就干脆在教育当中直接的安立一个所谓这个我存在 啊，就是跟你说我存在。那对于这部分人来讲的话，他可以就是说心安理得的学习这个佛法吧，那心安理得学习佛法。所以当他们呢，就说是当他们的这样一种机缘逐渐成熟之后呢，能够接受这样无我空性的时候呢，他可以在第二生、第三生乃至于后面生当中，再接受到无我空性的教义，逐渐的获得解脱。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怀疑这些这些佛教读持部的一些祖师啊，他们是不是故意的为了引导这一类众生？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不通过这个方法来引导的话，他也不可能直接去入到无我的教义当中啊。这波无我中的这个无我中的祖师是不会摄受他们的。啊，就是说他不可能入到那个门当中，外道呢也没有解脱到的。那么只有一个中间的，那就是说是像独子部这样类啊，这一类呢，就是说是行为呢是内道的，见解呢是外道的，或者就是说行为呢是皈依佛啊，手持戒律修善法的，然后呢就是见解呢是由我的这种教义，哎，就是说有一类众生呢就在这个里面能找到他的位置。如果他的这个宗派当能够找到的位置的话，他逐渐修行呢也可以逐渐获得解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啊，这样可能性还是有。那么这个就是一类为什么佛陀要宣讲这个我存在的这样教义。那么就是第一个理由了。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呢是所谓的有我只是名言的我，只是假立的我而已。实际上就是佛陀说就说是我自为依护，佛陀的意趣，他佛陀的想法说名言中有一个假我存在，名言中有个假我存在。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也可以在佛的经典当中，在菩萨论点当中找到所谓我和我所的词句。比如说佛陀说我于什么什么时候证悟了大菩提，我证悟了佛果这个方面就是讲好，似乎就是讲我存在。然后就我的弟子目犍连，我的弟子舍利弗，这个似乎又变成了我所了。所以说就是佛陀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和我所，但是在名言当中呢，为了和别人交流的缘故为了方便交流，为了就是方便引导众生去入实相，佛陀灭尽了我和我所的佛陀也在此就上宣讲我和我所。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如是的龙树菩萨呢，就是佛陀菩萨也许这样讲，我造了中论，你们要好好学习这方面是似乎就是说我造了中论，是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宣讲我的这样字句啊。但这个也是个名言假立的，为了便于交流跳华众生，这个讲月称菩萨也是说呢，我是月称就是说这是我的誓愿啊等等，相当也有这样讲法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名言当中呢可以有假我，佛陀就使用这个名言的这个假我呢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来和别人交流，引导众生趋向解脱。所以这个也是佛经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我所教育的原因之一。所以一个方面的确是为了引导这些其他众生，一方面也是名言当中有的缘故，佛陀安住在名言假立的意趣而宣讲这个有我的这样一种言教，我是这样说。所以说诸佛或说我，就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或说有无我，那么为什么佛陀又在向就是说是这个引导众生趋向于解脱的这个经典当中讲，对吧，一切是无我的呢，或者在般若经当中讲一切无我呢？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有很多必要性有很多必要。第一个必要性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跟随前面这个必要，就是说有一些外道的弟子，就是在这个外道的团体当中混了很长时间，所以相学当中的这样一种生我等等的实质很重。那么当他就是说驱逐佛门一段时间之后，根性相对成熟了，根性相对成熟之后呢，堪能接受这个无我教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佛陀为了让他们就近或者解脱，而不是永远把他放在船上你就是一直待在船上嘛，你就一直漂，不是这样的。你到了一定时间之后，让他下船，让他到彼岸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他就是根性相对成熟的时候，能够接受无我教育的时候呢，佛陀就该宣讲了无我，引导他们的心思去向于解脱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于根性成熟的众生，他也一定是要宣讲无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无我呢，它是一种我的对峙。那么因为呢，我呢就是一讲一切轮回过患的根源呢，而无我的教育呢是我的正对峙。所以说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灭掉我执，佛陀宣讲了这个无我的教义佛陀宣讲无我的教义是这样的。第二个必要，第三个必要呢，虽然从就近的角度来讲，它是无我也无我所得不是，也是这个无我无我的，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呢，就是说众生很难一下子从有我的状态上升到连无我也不存在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中间有一个过渡。那么这个过渡是什么呢？这个过渡就是无我，以这个无我作为趋向于究竟实相一个阶梯 啊，你把这个做一个阶梯，你有这个阶梯你就容易去除，没有个阶梯你很难一下子从有我的实质性很强的状态一下到了连无我也没有的大离析空性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针对于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很多人经由这个过程获得了解脱的，比如说无量无边的声闻阿罗汉。那么无量无边的声闻阿罗汉，他就是因为修持这个中间的这个过渡这个无我呢，获得了寂灭三界的果位，然后以这个做跳板，然后发菩提心，最后去除到了离析空性当中。如果你中间缺少这一块，虽然只是一个分别心安立的一个过渡的桥梁，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很多人就完全断绝了这样驱逐究竟实相的一种方便了。所以要针对这类众生来讲的话，也必须要安立这个无我来作为它的一种桥梁。所以这个无我，我们说这个第二类无我呢，第一类的我和第二类无我，它都是属于不了义的。虽然有些时候究竟的空性也叫无我，但是此处我们讲的第二类这个无我，主要是分别心念前安立的一个无我。啊，就是这样，针对于我而安立的无我是这样的。那么这两类是不了义，第三类是属于了义的。所以说我们就为什么要安立无我呢？也有这个必要性啊，作为一个中介啊，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过渡，然后让众生的心识呢，从有我到无我，然后连无我的这样子都也泯灭的这样究竟离析的状态，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所以说对于中根者来讲可以讲无我。然后呢，后面呢就讲最了义的是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那么如果说是最了义的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当中呢，我也不存在的，我呢也是一种分别念。前面讲过的众生他只不过就是说把这个五蕴执着为我而已，它是一种虚妄分别念。所以说这个我呢是不存在，所以我呢是这个不存在。那么无非我，这个非我是什么？这个非我就是前面所讲第二类，就是无我。为了对峙我而宣讲的无我叫非我，那么就是说我也不存在，那非我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无我无非我。我和无我都是同等的不存在的，这个是针对于根性完全成熟的众生来讲，比如大乘的这些就是说是修行者，大乘的菩萨，他的根性完全成熟了，对他们来讲啊，就是说我呢也是一种分别，无我呢也是一种分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第二个就是说无我的修法呢，它是以分别念的打破分别念，用善妙的分别念的打破恶力的分别念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它这种过渡究竟来讲呢，究竟的实相是就是说是完全离开一些细论的，所以我也不存在，无我呢也不存在，超越这一切的就获得解脱的，获得究竟的这样的离析实相。这方面讲到了无我无非我究竟的离析空性的观点啊，这个方面就讲了为什么佛陀在天天当中又宣讲了无我无非我的这个原因所在，这个就是究竟的实相，佛陀所证悟的境界就是如实的宣讲出来，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意趣。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的佛陀所证悟的究竟实相当中呢，我当然是没有的，无我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佛陀就是对于根性完全成熟众生宣讲了无我无非我的这样究竟教义，就可以引导这些大心的众生呢去向于究竟解脱。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和教义的是不相违的，我们上桥解释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又对于这样一种我无我和无我无非我的这样一种问题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一下，从旁边分析一下，实际上我们修学的过程几乎也是这个三个过程。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最初驱入佛门的时候是处在有我状态的啊，比如说我要解脱，哎，我要怎么怎么样？我不能多去，我要升天或者我要解脱。所以这个状态呢，就是说是几乎是属于一种认为我存在的阶段。只不过呢，这个阶段它是我们认为是什么阶段呢？是属于一种把我改良的阶段。哎，这个就是我这现在这个我很恶劣，我要把它改良了。改良是什么呢？改良成啊，这个佛那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状态。或者改良成和佛一样，改良成和菩萨一样，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菩萨呢也是，就是说我的改良状态呢，它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我要就是说调伏我啊，我要就是说改良我啊，或者我要就是说是把这个超越自我啊，它都是属于一种我存在的啊，认为我存在，只不过呢是我现在这个不好，我的人格不好，我要改良，但现在我的境界不好，我要改良，改良成什么呢？改良成菩萨，改良成佛，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几乎是认为我存在。只不过呢要把我改良成那种更高的一种境界而已，升华到佛的状态，升华到就是说菩萨的这种境界当中，但是呢我仍然存在的。都几乎是我们最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啊，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二阶段呢，我们发现这个改良是不对的啊，不能改良，改良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我执还存在呢。所以我们第二步的时候，不单单我们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自己发现了啊，就是说是我们的根性逐渐成熟了。像这样的话也是遇到了一些无我教义，所以说比如说佛啊菩萨就是说啊，你如果老是处在我当中我执当中，这是无法解脱的。啊，你如果要获得解脱，必须要灭尽我执，而不是说把这个我执改良成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我们就发现到了，就是我呢是一种轮回的根本，你再改良，实际上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说，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必须要修无我。哎，如果你修无我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这个是我们的观念就变了，我们就觉得不能改良了。现在我们就回头要把这个我灭掉，那么这个就是处在第二阶段了，或说有无我。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几乎我们现在的状态就处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很多人是处在第二个阶段的，就是觉着空性啊，觉着单空也好，或者觉着无我也好，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啊，就是说这个我必须要灭掉你才能解脱，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把所有很多的这个重点呢放在了就觉着无我，修持无我，来体会无我，在这样一种阶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第二个阶段，对吧？就啊，相合于经论当中讲的无我的修法，开始进行精进，再进行抉择，再进行修持。那么就是第三个阶段呢，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当我们就是说修无我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又成熟了。我们的心性又一定成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首先是接受了无我无非我这个概念。首先是我们内心中接受了，现在我们几乎说是一部分已经开始接受无我无非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了。那么就是说是接受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真正去入修持，通过修大圆满也好，通过修持这样一种大中观也好，通过修持其他的法也好，我们就要真正去入哦，无我无非我，一切的执着都要泯灭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如果已经靠近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离这个大乘的解脱已经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说佛经当中所讲的有我无我和这样无我无非我这样三个层次，也是我们修道的历程，我们的心路历程呢，也是通过这个三个阶段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在看其他的很多学佛的人呢，他很多是处在第一个阶段的，他还是仍然处于就是说这种改良阶段，哎，我存在，只不过怎么样把它改良。那么有一部分众生呢是处于这种第二个阶段啊，开始认识到了这个必须要无我才解脱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处在第三个阶段了，他已经开始修持无我无非我，就是说已经开始修持离弃空性了，像这样一种阶段。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是我们说佛经善巧啊，的确不单单是对三类众生，而是对我们的三个阶段。啊，对我们自己的三个阶段呢，都是这样修下去的，都是这样修下去。所以说，我们说怎么可能是啊，就是说是和教义相违的呢？就是说，佛陀大慈大悲，的确确呢，就是他有这个清净的智慧，给我们安利了这么清净的一种修行的次第啊。那么这些问题早就在这儿了，但是我们就是如果没有认真去学习的话，还是看不出他的这样一种深意所在。所以说，我们就那再一次学习，一再次学习的时候呢，就能够体会到啊佛经当中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或者说怎么样帮助我们打破那些当中执着的很多很多教义在里面，全部已经包括了。所以说，我们就说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讲到所谓没有矛盾，在我无我的这个方式没有矛盾，佛经当中所有的一转法轮、二转、三转法轮，或者说显现和空啊、显现和空性啊、光明如来藏和离弃空性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矛盾呢，全都是一概不存在的。它有些是针对不同的众生，有些是不同的次第阶段如是进行案例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行论点当中呢都不存在这个矛盾，只不过呢是我们处在什么样阶段，我们处在什么样实质，佛陀就给宣讲这样的教法，超越之后呢就可以去除到究竟的实相当中。暂时有很多说法，究竟只有一种，究竟的实相就有一个，所以说究竟的智慧也有一个，最后呢究竟的成，究竟的观点也是只有一个。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中论当中呢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六障本来护着龙行，把七情无垢方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不听之后呢，今天也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现在讲的是第十八品。十八品因为宣讲的是抉择人物空性和法物空性的缘故，直接关系到能够去入实相，能够对治二障的一种殊胜修法。所以说呢，很多大德呢就是把这一品呢安立成精华品。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通达了十八品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的话，这样就可以真实的了知法界的这个总相，也真如的总相了知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分别心逐渐的予以靠近。 那么现在所讲的内容呢，是第三个科判是驳斥与教相违。那么这个驳斥与教相违呢，是有三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呢，讲到了直接的驳斥和教相违的这样一种观点。然后呢，后面两个颂词呢，第二个颂词所讲到的是这个，主要是一切真如实相啊，无可言全的这个道理。第三个颂词一切是非实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通过假立的方式的宣讲真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是讲到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真如性啊，无可言全。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法性如涅槃。也就是说，一切诸法的实相呢，不是心行言语所能够了知的。所以说呢，此处所讲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法性如涅槃。那么这个法界的实相真如，它是无生无灭的自性，犹如这个涅槃一样。那么就是说，进一步分析呢，诸法实相为什么它不是心行言语的对境呢？因为就所谓的这样一种心行也好，还是言语也好，比如说呢，心行当中的眼识，那么以这个眼识为例的话，那么这个眼识它能够了知的这个法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眼根或者这个眼识呢，它能够了知于比较粗大的东西啊，比较近的东西，那么比较远的呢，比较细微的这个就了知不了了。或者就是说比较明显的东西可以了知，然后比较隐蔽的东西呢就无法了知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眼识它的这个作用相当有限，而且它只能够了知一些世俗当中的法。那么耳识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如果说是比较粗的比较近的比较明显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听得到。那么如果超越了这样范围，比如说呢有种说法，那么这样声波太高了太低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没办法接收到的。那么合适的情况之下这个耳根呢能够接收到这样声音，能够分辨这样一种声音。而且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眼识无法了知这个耳识的对境，耳识呢没办法了知眼识的对境。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它的这个作用是相当有限。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诸识这个心行的这些作用有限的话，言语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言语能够分别的能够宣讲的都是心识能够分别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心识能够分辨能够分别的，我们言语就可以去创造词位把它进行一番描述。所以说这样一种言语是跟随心行。那么我们就前面提到了这样一种心行和言语的这样一种作用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比如说《金刚经》当中也是讲过，法性非所识，过彼不能了。因为这个法性呢不是所识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凡夫的心识没办法了悟这样的法性。那么在《龙树菩萨的制度论》当中也是讲，他莫从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火焰，然后分别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空性，也有这样说的。那么有这种从呢，他就说什么都能够缘，但是呢不能够缘火焰，单单的是不能够缘火焰的。那么这种从就是这样。那么和这个比喻相似呢，就是说分别心处处能缘，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分别心呢什么地方都能缘，但是呢就是不能缘法性，就是不能缘空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知了它的这个分别心的作用。当然我们分别心呢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狭义的意识，这种分别心也可以了知为广义的这个眼识等这个分别心。就说这些分别心处处都能够缘，世俗当中的法都可以缘，但是一旦超越了这样一种世俗的自性之后，一旦到达了这个法性啊，到达了真如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分别心没办法圆了，就圆不了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说明心行言语断的这个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心行言语是属于有为法，法性呢是属于大无为法的自性，所以说以有为法了知无为法是不可能的事情，没办法通过一个有为法就了知一个无为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心行言语断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样一种诸根诸识啊，它的这样一种作用有限，所以说没办法超越它这个面当中起作用的范围，而让我们了知一些外法的法性。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通过心行去思维这个法性，那实际上是没办法真正的了知它的自性的。那么通过言语来解释这个法性，也没办法真正的起到它这样一种解释这个法性自相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叫做心行言语断，从总的方面就遮止了我们想要通过言语方面去宣讲就说是一切万法的真如啊，或者通过这样心行去思维一切万法的真如啊，像这样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那么既然通过心行言语做不到了知万法真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止呢？在经论当中呢，也是啊，就是说是讲到了很多方法，比如说呢，一种方法呢是属于一种顶层的大圆满的这个修法。那么这种顶层的大圆满修法呢，他就说是这个通过自己对于上师的一种无与伦比的信心，通过上师的加持力，因缘和合之后呢，当下就可以了悟一些万法的真如。了知一些办法的时候，就是像以前就是说华仁波切和他的弟子啊，就是牛须隆多啊，仁波切他们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公案一样，在左倾寺的山上面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呢，当时华仁波切就告诉这个弟子，他说是你说过你不懂心性是不是？他们弟子说的确我没懂心性。他就说这个没什么难懂的，他就躺下来之后呢，他就说看没看到天上的星星呢？他就看到了。他说有没有听到左倾寺的狗叫呢？他说已经听到了。他说这个就是心性。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呢，实际上就已经证悟了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证悟了心的自信。那么这个意思是说明什么呢？后面就说是这个牛须隆多仁波切，他是在对他的弟子阿窘堪布在解释这个意思的时候呢，他说去做法性的方式很多，那么我的上司给我介绍法性的时候是通过根识去入的。你看他说是你没看到天上的星星，这个是眼识。有没有听到左倾寺的狗叫？这是耳识。所以说眼识和耳识呢是属于根识范围。他就说我的上师给我介绍星星的时候是通过根识去入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是上师的遗传加持，主要是上师的加持。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通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眼识和耳识它也可以去入。那么我们平时说这个地方不是说心行言语段吗？心行言语段我们就说要表达的意思呢是通过这个作为一种所缘，然后呢去入到一些万法，就是说心识也好耳识也好啊，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自信空性或者他自信的静灭的状态当中，他是通过自己的对于上师的信心，还有呢就说是这个上师无与伦比的加持，二者因缘和合之后，让他顿时了悟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等。这个又是一种啊，通过信心和加持的证悟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密宗当中修持一些气脉明点的修法啊，通过这些特殊的修法之后呢，打开相续当身啊身体当中的脉结之后，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本来的智慧。那么这个也是证悟心性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讲通过修持这个中观的这种方法，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通过啊推理观察了知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升起觉受之后呢，进一步的去入离系的空性当中，这个就是通过中观的一种系统或者说传统的修法，通过观察修啊安置修的方式呢，逐渐熄灭相续当中的分别念。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讲到的三种修行的方式。那么也许呢这个上面还可以加第四种。那么这个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前世的因缘非常殊胜，前世他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也好，修持福德也好，他的资粮非常的雄厚，所以说在今生当中遇到一些特殊的因缘的前提之下，当下就证悟的啊，这个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事例。那么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入，但是呢我们说真正的这样一种诸法实相的本体它是心行言语断的。至于就是说通过心行作为助缘，通过言语作为助缘，这个方面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诸法的实相它并不是真正的哦，你说你通过言语去思维最后就得到了，然后通过这个心行去啊，通过言语去宣讲，通过心行去思维，这个通过这个方面它的本体呢并不是这样，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助缘。那么这个做一个助缘之后呢，自己的心还是要安住在一种心行言语断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就是说通过很多方式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入于这样一种万法的实相，而万法的实相的本身它是不是言权的这个对境。无生亦无灭，法性入涅槃。那么这个无生亦无灭，法性入涅槃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法性它也是无生亦无灭的，从本以来就没有生过，然后呢既然没有生的话就不可能有灭，所以说一些万法它本身安住在这种无生无灭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为什么叫如涅槃呢？这个涅槃就是指佛陀所获得的这种涅槃。那么我们都认许说佛陀所证悟的涅槃是无生无灭的自信，佛陀所获得的这样一种本体所获得证悟的是无生无灭的自信。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如涅槃呢？本来从一个角度来讲法性就是涅槃，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讲 他对于涅槃的无生无灭呢比较容易认同啊，比如佛陀所证悟的这样境界无生无灭他容易认同，但是对于这个法性无生无灭呢就难以认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说讲到法性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说哦，这个瓶子的法性如何如何，这样柱子的法性如何如何。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瓶子和柱子它是无生无灭的吗？我们就会想哦，瓶子是有生有灭的，瓶子是有生有灭，柱子也是有生有灭的，或者说我们众生也是有生有灭的。那么既然这些法是有生有灭的，为什么又说它是无生无灭的呢？所以此处就是说为了打破众生认为一切万法有生有灭的这样一种执着的缘故呢，说哦，法性如涅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一切万法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显现上面虽然有生有灭，但是它的法性呢的确是无生无灭的。通过这样一种涅槃的这样一种例子啊，来让众生了知一切万法在显现的时候，一切万法的法性它就是无生无灭的。那么这个如果放在我们实际的例子当中，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或者我们正在看到一个东西正在执着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法的本体呢就本质寂灭，它就是无生无灭的自性。所以说如果你屈入到了这个自性当中，如果你和这样的无生无灭的这个自性相合的话，这个方面就算是获得了一种涅槃的因了。或者就是说如果你这当下的证悟很圆满的话，你就在了知无生无灭的法性的同时，你就证悟了殊胜的涅槃，你就获得了这样殊胜的涅槃。因为就是说这个法性就是无生无灭，涅槃呢也是无生无灭的，佛陀安住无生无灭称之为佛陀。所以如果现在你能够安住无生无灭的，你也可以称之为佛陀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止住所讲到的这样一种无生无灭法性是入涅槃的。那么我们会想，既然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法性是心性言语断的，那么佛陀为什么通过言语来给我们先讲好一切万法的真如？比如说在般若经当中啊，宣讲一切万法的实相，然后在中论当中龙树菩萨给我们宣讲万法的实相如何如何。那么既然他是超离了言语的，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言语来进行说明呢？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让众生了悟实相的这个方法当中啊，言语它是属于一种啊，特殊的一种方便啊，特殊一种方便。当然了，就不单单是言语了，有的时候呢是通过一传加持前面所讲的，有些时候呢是通过手势。当然，手势呢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包括在言语当中，啊，也是可以包括在言语的范围当中，或者用水晶也好，或者用这个手势也好，或者通过其他的一种表示的方式，这个证悟法现在很多。那么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言语呢？实际上，这个言语呢，它是一种方便，就好像指示月亮的手指一样。那么就只是月亮的手指，那么这个手指本身它不是月亮，但是呢如果你不使用这个手指的方便的话，也没有办法了知这个月亮的所在。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就是月亮嘛，反正你脑袋就说是抬起来东看西看就看到了月亮了，需要手指吗？有些时候需要手指来指示月亮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比喻如果就觉得啊，这个好像不需要手指我也看到月亮的话，那么每个人可能都有被人指路的这样一种经历。当我们在问路的时候，别人在用手指给我们指路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他的手指本身并不是路，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他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这样的话一看过去之后呢，哦，就这条路那条路，或者这个目的地是那个地方，这个方面就很清楚，就可以了知。所以说这样啊，通过手指就可以入道啊，通过手指可以入道。相同的道理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佛陀的语言进行思维抉择修行之后呢，也可以入道。但是呢这个语言本身它不是道，但是呢缺少了这样的语言，那我们也没办法入道。因为说从这个方面讲，因为众生啊，对佛来讲的话，他并不需要这些文字啊，有现证的实相之后呢，文字对他来讲是没有用了。但是对于诸学的众生来讲，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表示这个语言的话，那么众生就没办法了知一切万法的种相而屈入。因此说呢，对于我们来讲，这样一种心行去思维言语去宣讲啊，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法性的最初的认知它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因此说呢，还是在最初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心行言语。或者佛陀呢，也只有通过言语呢，给我们指示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一些万法了，就是说万法的实相是超离言权的一种自性。